我们今天开始要读以西结书了。以西结书是一卷蛮特别的书，有人说这是圣经里面最难了解的书之一。我们这个66卷圣书啊，我们大概就剩下这一卷了。好，那今天终于可以开始。那以西结书这个有什么特色？以西结这个人他是一个祭司，但是后来呢，他确实被神呼召成为先知。那你说那很简单，这个先知各式各行各业的人都有是没错但是祭司其实跟先知中间有一些蛮大的差异一个人从事祭司这个工作，但是会成为先知，这也是蛮特别的另外还有一个人也是这样子，就是谁啊？那个耶利米耶利米也是一个祭司，后来神呼召他成为一个先知。以西结也是他们差不多在从同一个时代然后呢，以西结是25岁的时候就被掳到巴比伦去了。30岁的时候呢，他就看见神的异象那25岁跟30岁，这对一个祭司来说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捩点这个等一下我们会再看然后以西结书这卷书里面呢，它的信息的内容呢，充满了很多的图像很多的 picture 包括什么？包括意象，还有预兆，还有比喻。这三个有什么不一样啊？这个意象啊，意象就是神给他看到的一些 vision 在这卷书里面，神让他看到神的宝座，还有看到基路伯，还有看见那个圣殿里面的罪恶，好像神把他带到耶路撒冷去让以西结呢亲眼看到他们在当中犯罪还有呢看到枯干的骨头后来成为神的军队好像在他面前演电影一样还有后来呢又看到一个新的一个圣殿还有圣地这个都是神透过异象告诉以西结的那还有呢，神也让以西结借着这个预兆做出一些动作来向以色列人传讲他的信息所以神很会用这种好像道具或者说是这种demonstration 让他的信息更加的生动。那透过什么样的预兆呢？包括让以西结这个人不能说话然后呢让以西结他做的一个耶路撒冷的模型在这个在四围在那边攻击这个耶路撒冷哇这个实际的演给以色列人看然后呢又让以西结呢他没办法好好睡觉，他一定要侧卧，要侧着睡要多久前后大概一年然后他吃东西呢吃得很少这个让你这个好像是饿不死，但是又吃不饱这个也是持续差不多一年左右。然后后来他要把头发剪掉这个祭司其实不能随便乱剪头发的但是神要把他头发给他剃掉然后后来呢要以西结这个挖一个在墙上面挖一个洞，然后从洞里面钻出来这个都是来象征以后这个耶路撒冷被掳之后那些人都要从这个城墙里面这样子挖洞这样好像离开那个城一样还有呢让他看到一个大的锅子是生锈的，就讲到说这个锅子是耶路撒冷，那个锈呢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所犯的罪虽然用火去给他除那个锈，也还是除不干净。那同时甚至于神让这个以西结的妻子突然就过世了，那时候他妻子还年纪还很年轻哇就借了这个信息要来告诉以色列人说到时候他们也是要好像这个国家要亡了一样，他们到时候想要举哀却是不行那另外用两根杖木杖把它合成一根这也是讲到将来以色列国会合一好，借着这些信息都是用一些很生动的一些画面让以色列人知道神他所要传递的消息。那比喻呢，比喻他也是用一些这个好像现实的一些东西来形容来比喻这个以色列国或者说是外邦的这个强权包括用葡萄树来象征以色列，还有不忠的妻子也是，还有两只大鹰一个是巴比伦一个是埃及跟这个葡萄树是以色列，还有两个淫乱的姊妹一个是 北国，一个是南国，还有黎巴嫩的香柏树，这是讲到亚述王或者是埃及王法老，还有讲到牧人跟羊群。好，所以你看到这个以西结的信息啊，以西结我觉得他这方面啊，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可以说一个很好的一个教师，他用这种方式来让这个学生能够明白他的这个信息的内容啊，所以他信息里面充满了各样的这个图像啊。好，接着他成为一个先知啊，先知有没有比祭司轻松啊？没有，更苦，他要亲身来受苦，来传递他的这些讯号啊，那些信息。他25岁的时候就被掳到巴比伦去，30岁的时候呢，他第一次看到神的异象，天开了啊。好，接着呢，他看见这个异象之后，他就有7年的时间没办法开口说话，神让他嘴巴被封住了，只有说神要他在传讲信息的时候，他才能够开口。那其他时间都没办法开口，所以那时候他跟他太太在一起啊，都是比手画脚啊，没办法讲话了。然后呢，他一直到什么时候才嘴巴才重新被神打开呢？就是当他一听到说耶路撒冷被巴比伦大军已经攻破了，知道说这个城破了，他的嘴巴才被开启。这跟这个新约的这有一个人很像啊，谁啊？
就是那个施洗约翰的爸爸。
撒加利亚。撒加利亚也不信，所以他的嘴巴就哑了。但是一直到后来施洗约翰出生啊，然后施洗约翰的父亲呢，就用一个牌子说要给他起名叫约翰啊。那时候他嘴巴才被神打开了啊。好，所以这个也是一样，所以可见啊，他们以色列人他们知道说这个先知啊，他嘴巴不能说话，原来是被神来管制的啊。好，当他一开始啊见了神的异象啊，不能说话的时候，那时候神还给他两件差事。第一个就是说他睡觉只能不是靠着右边睡啊，就是靠着左边睡。好，那同时呢他吃东西只能吃非常少量，喝水也只能喝非常少量。好，这个都是神借着这个在传递信息，这个时间为期1年啊。所以他一看到异象之后，他就开始过这个苦日子啊。然后中间呢1、2、3、4年之后，他的妻子就一下子一夜之间就过世了啊。那当他妻子过世的时候呢，就是刚好就是巴比伦大军啊开始围困耶路撒冷的时候，等到大概2、3年之后啊，那个城破了，那时候他就才可以开口说话啊。好，所以这个他以西结啊，他需要透过亲身的受苦来传递他的信息啊。好，我们来比较一下哈，这个被掳的时期啊，神兴起了几个先知啊，两个啊，在被掳之地向他们传讲信息，一个是但以理，一个是以西结啊。那但以理啊，是在第一批啊被掳到巴比伦去的，这个是在主前605年左右啊。那第二批是主要被掳的那大群人啊，这个是在大概是8年之后啊，597年啊主前。那以西结呢是在这一批当中被掳。那但以理的身份啊，他可能是皇族啊，因为皇族那时候才会被带到巴比伦的宫中啊，那教导他们一些这个加勒底话啊，让他们要服侍那个王啊，所以他一定是有一个很尊贵的身份跟地位，才有可能被这样子带去训练。那以西结我们知道他是一个祭司啊，那他们的处境啊，一个是被神兴起在巴比伦的朝廷里面皇宫里面，另外一个呢是在巴比伦的民间啊，在那边为神说话。那见证什么？他们两个人见证两方面，但以理是在见证神的作为啊。以色列人啊，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啊，但是呢神在哪里啊？神好像不见了，对不对？神好像撇弃他们了。但是不是，当他们听说哇，这个但以理啊，在这个皇宫里面啊，为神这个好像是持守他的信仰，结果神怎么样的保守他啊，让他能够为巴比伦王解梦啊。那后来呢他的3个朋友也被高举， 但是后来他另外三个朋友不愿意拜巴比伦王所立的那个金像啊，结果后来他们被丢到这个火窑里面，结果居然神与他们同在，他们不仅没有被烧死，而且呢，身上连一点火燎味都没有。所以他在巴比伦的宫中啊，在那边见证神的作为，那这让神的百姓啊听到了，就大得激励，对不对？他们本来是被掳到巴比伦去，人完全没有希望了，但是，哎，听到说神这样子与信靠他的人同在啊，哇，他们心里面就得到鼓励了。那另外以西结呢？以西结在巴比伦的民间啊，在那边传扬神的话，那他见证什么？他见证神的同在。哦，为什么？他看见什么？第一个，他看到神的同在临到巴比伦这个被掳的老百姓当中，他看见神的宝座，哇，原来，神的宝座本来是在耶路撒冷，现在居然在这个加巴鲁河边跟他们同在，哇！然后呢，接着他又在异象里面看到神的荣耀离开耶路撒冷的圣殿，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人犯罪，但是将来他又看到神的荣耀会重新回到圣城，那时候呢，圣城会被称为耶和华的所在，就是耶和华撒玛。好，所以你看这个。但以西结书里面啊，它其实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点，就讲到神的同在，哦，神的荣耀，神的同在。好的，这个但以理见证神的作为，以西结见证神的同在，那这些都是在兼顾那些被掳之以色列民的信心。哦，好，接着我们再来看这个三个大先知，哈，一个以赛亚，一个耶利米，还有一个以西结，这是我们大先知书里面前面这三卷，对不对？哈，这三个先知了。哈，那以赛亚的意思，他的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拯救。哈，耶利米的意思呢是叫做耶和华设立的。以西结的意思呢是叫做神赐力量。啊，哎，这个其实跟他的信息都有关系。有人说啊，这个以赛亚书啊，就是叫做又叫做是这个。他以赛亚是一个弥赛亚的先知，他的焦点是放在神的儿子啊，圣子身上。那耶利米呢，他的焦点是圣父。以西结呢是圣灵以赛亚怎么说是圣子呢？你记不记得啊？他里面有预言到以马内利，有预言到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也说到从耶西的本会发出一条啊。又讲到说，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是讲谁啊？是讲耶稣嘛？啊，然后呢，说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他没有加薪美容，这个是以赛亚书53章里面所提到的一些啊。哎，这一章就是很完满的在那边预言到主耶稣的各方面啊。然后他也预言到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这也是讲到耶稣啊，所以你看到没有任何一卷其他的先知书啊，像以赛亚预言到耶稣基督啊，预言到这么多方面。那所以他的名字又这个以赛亚的名字又叫耶和华拯救，就是耶和华赐下救恩啊。他不仅预言到主耶稣，也预言到神会在以色列当中啊赐下拯救，他会把他们从被掳之地啊。从巴比伦啊拯救回来，让他们被掳归回。所以在这个以赛亚书的后半啊，一直提到耶和华是他们的拯救啊。好，那耶利米书呢？耶利米书里面提到他是神所设立的那个先知在第一章里面有提到，他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好，所以那时候神就设立耶利米做列国的先知。另外呢，在第十节又说：“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灾池。”那说看哪，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墙，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遍地上的众民反对。耶利米那时候被呼召的时候啊，年纪很轻啊。神要立他做列国的先知，哦，他吓得要死。他说：“哎呀，我是谁啊？我这么年，我是年幼的啊。 神跟他说，你不要说你是年幼的，因为神吩咐他什么话他都要讲，所以他的名字是耶和华所设立的。那哇，这样他是一个也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结果神呢要他对这个以色列百姓啊同胞讲一些严厉的话，他讲得非常痛苦啊，他不愿意得罪那么多人，但是没办法啊，甚至于后来他的信息啊让人家把他视作为这个叛国贼啊，所以这都没办法，
因为他劝他们要投降巴比伦。
对啊，那但是你又看到说他真的是照他的名字所说，他是神所设立的啊，然后呢他也是里面焦点是圣父，要他的百姓他的子民归回，归回神的面前。好，那以西结呢，以西结他是一个圣灵的先知，你看到真的是以西结他是圣灵加给他力量，让他才能够从事这样的服事。你看到以西结书第一章第三节说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然后呢第一章二十节有提到活物的灵在轮中，他对这个灵好像特别有这个感受。然后他说啊，第二章第二节说他对我说话的时候，就是神对他说话的时候呢，灵就进到他里面使他能够站起来啊。然后后来第三章十四节又说灵将我举起带我而去，我心中甚苦，灵性奋激，并且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大有能力啊。后来呢到第八章说灵把他举到天地中间啊。然后后来他也预言到神要赐给以色列百姓一个新心，把新的灵放在他们里面。哇，所以这个以西结啊，我这边还有很多我都没有列进来。
还有那个河啊也是讲到神灵。
哦，对，他这个里面好多都是讲到圣灵啊，所以你看到这三个先知呢，好像在着重在三个不同的方面，然后同时也跟他们自己的名字呢都有关系啊。那他们的身份呢，以赛亚照以色这个犹太人的传说他是皇族啊，他的父亲可能是叫做是就是以色列一个王的弟弟啊，所以那个可以这么讲，那个以赛亚的伯父是以色列的一个南国的一个王啊，但是这个是一个传说啊。那另外约利米是一个祭司，可以确定的。以西结呢也是祭司啊，他们所处的时代啊都是在国家快要灭亡的时候。这个以赛亚是在北国王国的前后啊，耶利米呢是在南国王国的前后，以西结呢已经被掳了，他是在南国被掳之后啊。那地点呢，以赛亚是在耶路撒冷发预言，耶利米也是在耶路撒冷，但以西结呢是在巴比伦啊，
被掳之地。
对，那他们的家庭，他们的家庭也都被神用来传递信息啊。以赛亚他的妻子是女先知，他两个儿子的名字呢都有意思的，是神帮他们取的啊。那耶利米呢，神呼召他终身不要结婚，也不要生小孩啊。那以西结呢，是他的最爱的妻子呢突然过世，这也都是出于神，都是在传递信息啊。所以做先知不简单啊，所以以赛亚也曾经赤身肉体啊，这个来传递信息。好，那我们先来看以西结书第一章啊，我们现在开始昨天开始大家成根的进度啊，就是以西结书啊，所以大家应该有看过以西结书第一章、第二章了，对不对啊？读完有什么感受啊？啊，哇！很多奇怪的东西啊，特别有什么轮子了啊，然后这个活物了啊，好 ，OK， 我们就看第一章第一节跟第二节啊。他说，当三十年四月初五日，以西结书有一个特色，就是他写的那个记载啊，他都有写下说是哪一天啊记下来的。他这种很精确的这种个性啊，是非常适合做什么做祭司的。做祭司啊，需要凡事要这个非常的精准啊，因为他们要献祭，他们用的那个什么这个要调这个什么高油啦等等，他们所用的那个分量都要非常的精准啊。好，那 那这个献祭的时候要多少的分量，多少的分量，这也都是每天都有固定的。所以他们是一个很好的，他们算是一个很好的数学家，那他们也是很好，很能够很精确的记载他们所要做的这些工作，而且每天 follow 这个一样的这个程序，所以是很精准的，可以说工程师吧。好，所以当他写下他的这个信息的时候呢，是哪一年哪一个月哪一天神给他这个信息啊，他都记下来。好，那他第一节他就说30年的4月初五日，他在这个加巴鲁河边被掳的人中，天就开了，得见神的异象。哇，这是一个转捩点。那他说这正是约雅金王被掳去第五年4月初五日。好，那这个第五年，好 ，OK， 那三十年这是什么纪元呢？就是讲这个据判断，他是讲到他30岁的时候，30岁的时候，那他看到异象。好，那所以呢，意思就是说他被掳去的时候是几岁啊？
25岁。
他现在是第五年嘛，对不对？所以当他被掳去的时候是就是第一年的时候他25岁。他是25岁被掳，30岁的时候见异象。这个25岁跟30岁有他的特别的意义。在民数记第4章2到3节说了，你从立位人中将歌侠子孙的总数照他们的家世宗族从30岁直到50岁，凡前来任职在会幕里办事的全都计算。那以色列人这个民数记就是讲到说神要摩西数点以色列的百姓啊，好，那各个支派啊都是算几岁以上，都是20岁以上可以打仗的，都是20岁以上，唯独立位支派是要算30岁以上。这什么意思啊？
可以在圣殿中尽职了。
对，所以在圣殿中尽职不是20岁你身强力壮就可以，还要比较成熟，灵性要比较成熟。所以是30岁以上才开始尽职，一直到50岁退休。那另外，但是民数记第8章又有一处他是讲了另外一个岁数。他说立位人是这样，从25岁以外他们要前来任职办会幕的事，到了50岁要停工退任不再办事。这边怎么讲到25岁？所以前面是讲30岁，后面又算了25岁。那所以呢有人解释说是怎么回事就讲到说30岁是说正式任职的时候30岁正式任职。25岁呢是开始实习所以从25岁到30岁是实习 ,30 岁呢才正式就任OK, 所以25岁跟30岁这对于一个祭司来讲是他人生当中两个很重要的阶段好，结果呢这个以西结他这个人是爱主的，对不对？你可以知道他是一个爱主的人，所以他也是很巴望能够在神的殿中服侍神。好，那他的一辈子呢？因为他父亲也是祭司嘛，所以他会在旁边看，在旁边观摩。那他想说等到他25岁的时候，他就可以进到圣殿里面去实习了。就没想到25岁的时候发生什么事他被掳走了，所以他根本没有机会进到圣殿里面去服侍。好了，那等到30岁的时候，照原来的生涯规划他应该要开始担任祭司了。就这时候他却在巴比伦的这个加巴鲁河边，也不知道前途如何那不是有首诗吗？他说我们在这个巴比伦的河边然后人家呢要我们唱这个喜安的歌他说神我若不看重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爱的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那是一个利未人他被掳去巴比伦的心情他现在没有办法在圣殿里面弹琴唱诗来赞美神了。那这时候这些外邦人说你来唱一首你在圣殿里面唱的那歌给我们听听吧给我们这个消遣。他说我怎么能够在这个地方唱这个耶和华的歌呢所以他说他这个是 这些亡国的这些立位人啊，他心里头有很深的一个伤痛啊。这个以色列人他们是丧失了自己的国家，这些人呢是丧失了他们自己存在的意义啊。他们本来活着就是为了要服侍神的，现在呢圣殿看不见了，那他们在这边在这个外邦啊，他们不知道活着是为什么。但是啊，当这个30岁，这个也许是这个以西结的生日啊，这天是算他最痛苦的一天啊。他在这边不知道干嘛，就突然哇，天开了，他看见神的异象啊，哇！所以这个时候神就呼召他什么？神没有呼召他做祭司啊，神要呼召他做先知啊。啊，先知跟祭司有什么不一样？哦，非常不一样。等一下我们会来分析一下啊。好 ，OK， 所以这个是30岁，他说30年，你去查当时的这个历史啊，哎， 30年也不对啊，这个是他们被掳的话是第五年啊，然后这个巴比伦王也不是第30年啊，那在耶路撒冷那个西底家也不是第30年啊，对不对？哎，这个30是什么意思啊？哦，是以赛亚以西结啊，以西结自己30岁啊，30岁是三十而立啊，但是现在他身上看到异象啊。好，这个是他们的地图了啊。耶路撒冷在这个地中海的旁边，对不对啊？巴比伦呢在这边啊，在两河流域。好，那他们加巴鲁河边，加巴鲁河边在哪里啊？就在巴比伦的附近有一条河啊，叫加巴鲁河啊，甚至于有人认为说那可能是一条运河啊。啊，那犹太人在那边做工也可能啊。好了，总而言之，然后你看到哦，这个是这个乌云啊。第四节，我观看见狂风从北方刮来，随着有一朵包含闪烁火的大云，周围有光辉，从其中的火内发出好像光耀的晶晶啊。哇，这朵云不一样啊，里面有光，发出这种光辉啊。然后呢，他说，接着他看到几个异象啊。第一个是看到基路伯的异象啊。他这里说，又从其中显出四个活物的形象来，他们的形状是这样：有人的形象，各有四个脸面，有四个翅膀。他们的腿是直的，脚掌好像牛犊之蹄，都灿烂如光明的铜。在四面的翅膀以下有人的手，然后至于脸的形象呢，前面各有人的脸，右边各有狮子的脸，左面各有牛的脸，后面各有鹰的脸。好，这边是想说四个活物啦，但是到以西结书第十章呢，他说他又看到这四个活物，就是四个基路伯，所以那个地方就说了这个活物的名字叫基路伯啊。好，那这个是有人讲话了，那也有人讲话了 OK， 那特点就是他前面的脸是人的脸，右边是狮子，左边是牛，后面是鹰。那我现在这样讲是从我们这个角度去看，右边是狮子，那如果从他的自己的角度来看的话，他应该这个人的右边是应该是左边嘛，不过我觉得应该是右边了，等一下我们会看。好，圣经里面对于天使的描述有几种天使。第一个是这个基路伯。基路伯在什么地方出现？第一次出现在创世纪，神让他把守这个生命树。在出埃及记里面呢，这个基路伯是遮掩施恩座的，就是在约柜的上面，这个是基路伯。那在诗篇里面有提到说神坐在两个基路伯的上面飞行，所以基路伯等于是跟神同在，等于是护卫的神的荣耀啊。好，在以西结书第一章跟第十章里面有提到说他们是有人的形象，然后四张脸，四个翅膀啊，然后呢一对翅膀张开彼此相接，那一对翅膀遮体啊，那翅膀下面有手，腿是直的，脚掌像牛犊的蹄啊。那在以赛亚书第六章里面有讲到另外一种天使叫做撒拉佛。撒拉佛呢它是六个翅膀啊，一对遮脸，一对遮脚，一对飞翔啊，跟这个基路伯好像稍微有点不一样啊，但是类似。 在启示录第四章里面有提到神的宝座前有四个活物啊，这四个活物呢，它跟撒拉佛一样都是六个翅膀，但是它是一张脸，各有一张脸啊，它有的是牛的脸，有的狮子的脸，也有人的脸，也有鹰的脸啊，但是基本上就是一个活物是一个脸啊，而且呢遍体内外满了眼睛。好，所以这个这是几种不同的天使啊，那还有其他的应该还是有了，就是一般平常看到的天使啊，大概没有那么多翅膀啊。好，那这里我们就看到的是基路伯啊，有四张脸四个翅膀。在民数记里面啊，这个是会幕啊，会幕的四周围啊，它这个会幕是朝着东边啊，安营，它每次啊这个会幕不管是在旷野里面走到什么地方，它停下来安营的方向永远是固定的，它的大门啊是对着东边啊，跟这个圣殿一样啊，都是对着东边啊。然后这围着这个会幕安营的啊，那有这个那些利未人啊，包括三个家族啊，一个是哥辖族，一个哥顺，一个米拉利。那在大门口那边呢是摩西跟亚伦，还有他的儿子们啊，在那边安营。那在外面呢，啊，在外围啊，东边那边是犹大、以撒加跟西布伦三个支派，南边是流便、西缅跟加德，西边是马拉西、以法莲、马拉西跟便雅悯，北边是但、亚瑟跟拿伯他利。好，那这四群啊，他们各有一面旗子啊，东边是犹大带头啊，那犹大的旗子是什么？是狮子。南边是流便带头，流便的旗子是人啊。西边是以法莲带头，以法莲的旗子是牛。北边是但带头，但的旗号是鹰。好，那这个这个圣经里面哪个地方有写啊？这是犹太人的传统啊。犹太人传统里面讲到他们这几个支派的这个旗号是这个，那也是蛮对的，因为犹大都常常讲了犹大的狮子。那以法莲呢？以法莲他们提到以法莲的母牛犊啊，好 ，OK， 那所以他们当时安营是按着这样的方式，所以当你现在看到这个基路伯啊，他有四个脸面，刚好就这四个脸面，而且他的方位也是应该就是这样子啊。好，那他说啊，这四个活物的脸跟翅膀乃是这样，翅膀彼此相接，行走并不转身，俱各直往前行。好，这个。那这是怎么个战法啊，会翅膀相接啊，可能是这样子啊，这个是一个基路伯啊，四个脸面，旁边两个是翅膀啊，那另外一个基路伯是这样，还有上一个旁边再一个啊，所以他们是四个基路伯围成一圈啊。那他说啊，脸的形象啊，前面是人的脸啊，前面是象征啊人。右边是狮子，右边是狮子，左边是牛，后面是鹰，那四个这个基路伯啊，大概都是这个样子，因为你看这个，当以西结啊看到这基路伯啊来的时候，他是从北方而来，对不对啊？所以面对以西结的应该是像下面这个样子，对不对？他是从北方来嘛，所以以西结看到的是。靠南边的这一组啊，所以前面是人啊，右边是狮子，左边是牛，后面是鹰啊。当你到第十章的时候，你会看到那个讲法不一样。第十章的地方，他讲到基路伯有四个脸，第一个呢是基路伯的脸，基路伯的脸长什么样子啊？这边没说，但是看起来应该是牛啊。那第二个是人的脸，第三个狮子，第四个是鹰，这个顺序跟下面好像有点不太一样啊。那为什么呢？可能是这样子，因为在第十章里面，以西结是看到基路伯呢是向东边离开，那时候基路伯啊带着神的荣耀从圣殿离开啊，所以他就看到这个基路伯啊越走越远，越走越远。那以西结是站在圣殿里面看嘛，对不对？所以他是往东边走啊，他这个人在西边，基路伯往东边走，所以以西结是看到哪一组基路伯啊，左边这一组，对不对？所以第一个是。牛，第二个是人，第三个是狮子，第四个是鹰，可能是这样子。好 ，OK， 好了，这个先后顺序是怎么样啊？也许你不太 care 啊，我们就继续往下看啊。 好，他说啊，四个活物的形象啊，就好像是烧着火炭的形象，又如火把的形状。火在这个四个活物中间上去下来，这火有光辉，从火中发出闪电。啊，这个火在什么地方啊？火可能就在他们中间啊，这里有火上去下来啊，同时呢又发出闪电啊。OK， 所以这个是当时他所看到的样子，可能是这样子啊。好，接下来看到这个轮子啊。他说我看见正观看活物的时候呢，见活物的脸旁各有一个轮啊，在地上。这是怎么回事啊 ？As I look at the living creatures, I saw a wheel on the ground beside each creature with its four faces 啊。这个轮子如果说是它在活物的脸的旁边啊。轮子是圆的，对，怎么有办法在人的活物的脸旁边呢？啊，那但是英文你看它是说，只是说这个轮子呢是在地上啊，那是在这个活物的旁边啊，那这个活物呢有四个脸啊，这样听起来比较合理一点啊。好，不管怎么样，它说轮的形状跟颜色呢，好像水苍玉，四轮都是一个样式，形状和做法好像轮中套轮。轮行走的时候都向四面都能直行并不掉转啊。这个轮子啊，你看上面这个就是一个轮子里面套着另外一个轮子，对不对啊？好，那它在这个活物的旁边啊，所以可能是这样子，四个活物旁边各有四个轮子，对不对啊？不是各有四个轮子啊，总共有四个轮子啊，每一个活物旁边各有一个啊。那这个一个十字是什么意思？就像这样子啊。两个轮子这样子交叉，所以是像是一个十字一样，你从上面往下看的话。好，这是另外一个人的画法，也是画四个基路伯啊，围个圈，旁边有轮子。那这个是一个活动的，你会看到轮子在那边运转，对不对？所以他说 他这个前后他往任何方向都可以走。如果往右转的话呢，就是这个这样走啊，它可以再往下啊，好，这是另外一组轮子啊，再往下转这样子。OK， 所以它可以往任何方向啊，那斜的呢？斜的就是先向右，再向下，再向右，再向下，就走那种锯齿形的也可以啊。好，那还有一种画法，它是讲到说那个轮子啊，轮中套轮呢是。不是这么规律，它还甚至于还可以前后左右转的哈，可以看一下，这是另外一种。这个有人把它做成动画啊，所以这个动画有什么特点？就是看到说这个轮子可以好像是多方的转动啊，然后呢非常的高大啊，非常高大，那个是从那个讲到说神的荣耀啊，回到圣殿的情况啊。好，他说啊，这个轮子啊，这个还有什么特点啊？他说它的轮网啊，就是那个旁边的一根一根啊，
轴
啊，高而可畏，四个轮网。周围蛮有眼睛啊，英文是说 their rings were high and awesome, and all four rings were full of eyes all around 啊，所以这个它的这个轮网非常高啊，非常的可畏，然后都有眼睛啊。好，那还有呢？他说活物行走的时候，轮也在旁边行走，活物从地上升，轮也都上升。灵往哪里去，活物就往哪里去。活物上升，轮也在活物的旁边上升，因为活物的灵在轮中啊。OK， 所以你看这个轮子里面啊，有一个灵啊，有灵。然后这个等于是这个轮子呢，都随从这个灵而行动啊。他说这些行走，那些也行走；这些站住，那些也站。这些那些站住，这些也站住。那些从地上升， 这轮也在旁边上升，因为活物的 灵在轮中啊。OK， 那这个轮子的这个意象完了之后，他还看到什么？看到宝座的意象。好，他说活物的头以上有穹苍的形象，看着像可畏的水晶铺张在活物的头以上，穹苍以下呢，活物的翅膀直张彼此相对，活物每活物列两个翅膀遮体。OK， 这里你看到这个，哇，这里有这个下面有四个基督伯，旁边有四个轮大的轮子，对不对？那上面有一块像这个叫穹苍，他说像水晶一样的穹苍。这个为什么会这样子啊？我们看一下下面这个图啊，这个是古希伯来人的宇宙观啊，这以前我们在讲约伯记的时候有看过啊。好，那时候他们所以为的这个世界是长这个样子的啊，宇宙是长这个样子的啊，不像我们现在啊，这个地球就是一个星球啊，四周围有这个太阳系、银河系啊。那时候他们所认识的宇宙不是那样子，而是这个样子的啊。那这个样子呢，所以地球在中间啊，下面呢有阴间啊，还有呢有渊源啊，还有地的柱子啊，然后呢上面有穹苍啊，穹苍你看在哪里？在这儿啊，穹苍就好像是一个大的一片玻璃啊，把这个整个天空啊半圆这样子整个给它笼罩住了啊，笼罩住了。然后这个穹苍的上面呢有水啊，这个叫做天上的水。所以当那个挪亚那个洪水的时候呢，说天上的这个窗户都打开了啊，那天上窗户在哪里啊？就是在穹苍上面。穹苍像是一个大的一个玻璃盖子啊，那有些窗户啊，窗户这一打开呢，天上的水就降下来了啊，那是大水大雨啊。然后这个穹苍的上面还有这个诸天啊，看到没有？上面有诸天，诸天的上面呢就是天上的天，神在天上的天，三层天的地方啊。好，这是古希伯来人的宇宙观。那你说，哎呀，这不对啊！今天我们知道这个，从科学知道不是这么一回事啊。那不过没有关系啊，因为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和希伯来人呢、啊，他们认为宇宙是这个样子的话呢，那神就用他们所明白的话跟他们说啊，说讲这个宇宙的一切事情啊。神没有跟他们说，哎，你们搞错了，不是这样子，没关系。那神说，好好好。宇宙是这样子 ,OK 啦齁、哦。那他就讲到一些关于宇宙的一些事情齁、哦。好，所以那个在这个箴言啊说啊，他立高天我在那里，他在渊面的周围画出圆圈，上使穹苍坚硬，下使渊源稳固。为什么使穹苍坚硬啊？就是讲到神创造天地的时候。因为那个穹苍就是上面的一块那个玻璃嘛，对不对齁。哦，所以那个需要让它坚固，让它能够不要破掉啊。好，所以这个是对穹苍的概念。所以当你看到这里，他说有一个如水晶的穹苍啊，可以这么讲，就是说这就是那个天的上面的盖子啊。好，这个天的盖子的下面呢有四个活物，那在这盖子以上呢有神的宝座啊。好，他说活物行走的时候呢，我听见翅膀的响声，像大水的声音，像全能者的声音，也像军队轰嚷的声音。活物站着的时候呢，便将翅膀垂下啊，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声音，他们站住的时候便将翅膀垂下啊，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宝座的形象，仿佛蓝宝石，在宝座形象以上有仿佛人的形状哦。对，上面有一个好像蓝宝石一样的宝座。所以我们可以怎么样理解啊？这个穹苍以下可能就讲到说我们这些自然我们的这个自然界啊，所以这个天使在这个自然界里面行动啊，但在这个穹苍以上啊就在天上那个神的宝座在那个地方啊，那个已经超越这个自然界了啊，神在宝座上掌管着整个宇宙啊，可以说这边是灵界了啊。他说我见从他腰以上有仿佛光耀的金睛，周围都有火的形状，又见从他腰以下有仿佛火的形状，周围也有光辉。那最后呢，下雨的日子云中红的形状怎样，周围光辉的形状也是怎样，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 我一看见就俯伏在地，又听见一位说话的声音，这个红的形状，所以这边有一个红的光辉啊，在这个宝座的四周围啊，这跟我们在启示录里面看到的宝座类似啊。启示录第四章里面，这个使徒约翰啊，他被带到天上去，他说：“我立刻被圣灵感动啊，看见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看那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所以在那个地方他也看到同样的一个宝座、啊、旁边有红、哦、好，所以他基本上看到三个意象，对不对、哦、一个是基路伯的，第二个呢是看到那个轮子的，第三个看到宝座。好，这个在属灵上有什么含义呢？我们刚刚是先把这个事实、哦、他所陈述的这些东西啊，我们大概用图来稍微来理解一下、哦，但是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说，它到底有什么属灵的含义？神为什么要让他看到这几个意象？哈，这里面意象包括三个：第一个基路伯，第二个是轮子，第三个是宝座。基路伯有什么含义啊？基路伯的意义就是他是一个背负神的荣耀的，对不对？他神的宝座在他以上，所以他们走到哪里，那个宝座是在也是在哪里，所以他们是肩负着神的荣耀。轮子呢，是讲到。是暗示神的道路。今天我们要讲到秋天，你会用什么东西来代表秋天呢、啊？
枫叶。
枫叶 ，OK， 好。所以当你看到一片红色的叶子的时候，你就会想到秋天，对不对？好、哦，当你看到轮子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想到道路，对不对？好、哦，所以他这里用轮子呢来象征神的道路啊、哦。宝座呢，宝座讲到神的同在啊。哦，好，那如果说你知道说好，那这三样东西是代表这三方面。好，那进一步我们就可以来思想它这三方面的意义啊。基路伯他是背负神的荣耀，那他让以西结想到什么？以西结是这个祭司啊，当他们在旷野里面的时候啊，是祭司在那边扛抬那个约柜，对不对？好，后来他们那个要把约柜迎进耶路撒冷也是一样，要祭司用肩膀扛抬这个约柜。所以基路伯的一些特质啊，其实都是讲到一个祭司所应该有的条件，或者更具体的说，就是今天我们成为一个背负神的荣耀的一个器皿所需要具有的条件。轮子呢是讲到神的道路，让以西结能够明白他们现在是被掳，对不对？那这个被掳的命运为什么会落在他们身上？那他们前后他们前面要路要怎么走？这就从这个轮子上面来看啊、哦，轮子就讲到神的道路啊、哦，让他们知道往后的路要怎么走。宝座讲到神的同在啊、在被掳之地看到神的宝座，这不是一件小事情，因为照他们的观念，他们要看到神的宝座应该在哪里？在耶路撒冷，在圣殿，对不对？哎，居然在被掳之地看到神的宝座，这是他们观念里面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啊！好，我们看到基路伯，基路伯是扛抬神宝座的天使，他肩负神的荣耀啊，所以他是离神最近的那些天使了。所以他对这卷书里面对基路伯的描述啊，就说明一个带着神同在和荣耀的圣徒啊所应该有的特质。你希不希望你的身上能够带着神的同在跟神的荣耀啊？那你就应该要有基路伯的那个特质。基路伯有什么特质？他有四个脸啊、哦，狮子、人跟牛还有鹰，对不对啊、哦？这个狮子，我们什么时候向着那个什么对象哈、哦？我们要像狮子一样，
仇敌。
我们向着仇敌的时候，我们要像狮子，对不对？这个向着仇敌，我们要像狮子，为什么？有什么样的特质？
勇敢，
就是勇敢啊，勇猛得胜，对不对啊、嗯？这是讲到狮子，狮子是所以这个向着仇敌，我们不要像绵羊啊，要向着像狮子，向着谁要像人啊？就是向着人啊、
嗯。
为什么人有什么特质啊？就是温柔跟体恤。你向着什么样的人，就要做什么样的人。所以当这个天使面对人的时候，他的 脸面是用人的脸面，是带着温柔带着体恤的、哦、那什么时候他向着谁是像牛呢？向着工作啊，他的特质是什么？坚韧劳苦。所以向着工作是牛啊，那向着什么是像鹰啊？
神。
向着神啊，为什么？
嗯，超越。
超越。
嗯。
他是敏锐啊。
嗯。
属天，你向着神要非常的敏锐，像这个鹰一样啊。然后呢，是属天的，不是属地的啊。好，所以圣徒啊，也应该有这几方面的特质啊。我们一方面也是一个精兵，就像狮子一样。
对。
我们一方面呢，也像一个祭司，是体恤人的软弱，对不对啊？然后呢，我们也是工人啊，向着工作是坚韧啊，劳苦的。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是心腹，向着神，我们非常的敏锐啊，我们不属这个世界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承接神的荣耀的一个器皿啊，所应该要有的特质啊。我们不只是精兵，我们也是祭司，我们不只是工人，也是心腹啊。那我们看，接着看基路伯的一个腿啊，他的腿是直的，脚掌好像牛犊之蹄，都灿烂如光明的铜。他腿是直的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腿不是弯的，像这个下面这个图啊，这个是有人把这个基路伯画成这个样子，可是这不太对，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腿是弯的、哦、你看狮子的后腿是弯的、哦、那也有人把基路伯画成像鸟的样子、哦、那更不对了，鸟的 腿不是直的，所以应该也不是这样子。所以整体而言呢、啊，基路伯不是兽或者是鸟的形象，而是人的形象。那脚掌好像是牛犊的蹄啊，就表示说他所走的路啊，道路是什么？是洁净的，是跟世界分别出来的，是跟世俗分别的，就是分蹄啊。
嗯，
这是在利未记十一章里面有提到说，这个牛是洁净的。为什么它是洁净的？因为它的脚，哎，它的道脚还有分蹄啊、哦，分蹄是讲到说他所走的道路啊，是跟这个世界是分别出来不一样的啊、哦。
嗯，
那另外牛也是用它的蹄来踹骨，那踹骨的目的是要把糠坯跟谷粒给它分开来啊、哦。所以呢，意思就是说，他们这批人啊，他们的脚像是牛犊啊、哦，牛犊的蹄，他们可以把这个糠坯跟谷粒分开来，糠坯是卑贱的，谷粒是贵重的，他可以把贵重的跟卑贱的分开来，他可以把圣的跟俗的分开来，所以他们是跟这个世界不一样的，他们是跟世界分别为圣，同时他们也能够分辨圣的跟俗的，贵重的跟卑贱的。还有那铜，他说如同光明的铜、哦、铜是代表审判，所以他们是对这个世界、啊、对这个世俗啊，是会进行审判的。好，所以这个是一个人身上要有神的同在，神的荣耀，他就不能跟这个世界为友啊、哦。他需要能够分别圣的跟俗的，贵重的跟卑贱的，他要能够审判这个世界啊、哦。那接着看到基路伯的翅膀，这个基路伯有四个翅膀啊、哦，上面两个翅膀相接。下面两个翅膀呢是要遮住他的身体，那为什么两个在相接啊？就两个在那边飞啊、哦，那两个呢不用啊、哦，遮住身体。上面两个翅膀相接呢，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我们的服饰要注重跟别人的配搭，不是个人秀，对不对？个人秀你可以随便的去那边啊，随便挥舞都可以哈。哦，但是呢，他说两个翅膀跟旁边的要相接啊，就是你要跟旁边要互相配合啊、哦，那这个就是需要谦卑下来啊、哦，才能够跟别人配合啊、哦。那下面两个翅膀遮体呢？哎，这两个翅膀没有在飞啊、只是用来遮住自己的身体。那你不觉得说可惜啊？如果四个翅膀都在飞的话，那可以飞得更快啊。他说不是啊，我们不是发挥我们所有的才华在工作上面。乃是有所收敛跟隐藏，不显扬自己。 这个我们在如果在世界上的话，这样的做法会让人无法理解，对不对？哦，但是在属灵的道路上呢，神往往是让我们这样子，就是说我们不是在尽情的发挥显扬自己，乃是要知道要隐藏，要收敛。神没有叫我们做的，我们就不做。所以你看他两个翅膀要把自己的身体遮住，就是不让人看到你自己。哇，这个比两个翅膀在上面飞翔更难。但是这个是更深的生命的学习啊。撒拉佛有六个翅膀，他六个翅膀里面也是只有两个翅膀在飞，他有两个翅膀遮脸啊，还有两个翅膀遮住身体。那他那个两个翅膀遮脸是什么意思啊？不是怕见神的荣耀，是要隐藏自己的美丽啊。他们没有像人犯罪，所以可以直接看定睛看神的荣耀啊。但是他把脸遮住啊，主要是要遮住自己的美丽，因为这个天使啊非常的美丽，所以那个撒旦啊，撒旦那时候都堕落了，因为他觉得自己太美丽了，所以在那边就高举自己。但是这个撒拉佛不是，他把自己的脸遮住，就不要让自己的脸上的这个美丽去影响别人。好，那另外这个基督伯中间有火，这个火他说这个好像烧着火炭的形状啊，又好像火把的形状啊。火在四个活物当中呢上去下来，这个火有光辉，从火中发出闪电。我们的神是烈火，所以他的仆役啊也像是火把或者是火炭啊。那撒拉佛的意思啊，这个我们这边是基督伯，撒拉佛呢是另外一种天使，他的意思也是燃烧的意思。所以这些天使啊跟神比较靠近了，他们的身上有个特质啊，就有火在那边焚烧啊。这个火是圣洁的火啊。那圣徒呢，我们这些人呢，我们要承接神的荣耀啊，我们也就要像是这个好像那个荆棘啊，上面有火在身上焚烧啊，但是我们没有被烧毁。意思就是说啊，圣灵的火呢在我们心里面燃烧啊，燃烧。所以圣经里面说啊，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我们如果不冷不热的话，神要把我们从他口中吐出去。